迎嚟到天舞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生命探索节目，我系主持人石明。大家好，好多人都认为传染病只系微生物造成嘅，唔相信神安排瘟疫嘅讲法，并对呢一种讲法系唔科学。但如果真正以科学嘅态度去思考相关嘅科学发现，我哋会发觉喺现代科学架构里面是存有神安排瘟疫讲法的可能性的。当然现有的科学仍然没有办法直接证实神是安排瘟疫。在这里想讲明的是，现代科学对传染病的讲法和神安排瘟疫的讲法两者之间并非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是共用的。这个就让我们在面对大传染病逼近时，能更全面地去思考保护生命的办法，进而更好地维护其他人和自身的健康。其实当人们将神安排瘟疫的讲法斥为不科学的时候，真正意思可能是用常见的科学知识解释不到这件事。常见的科学知识只是现今所有科学发现中的一小部分，而有些科学发现是能够解释神安排瘟疫的方式和可能性的。如果我们用理智的态度并结合这些发现去思考，就会发觉神安排瘟疫的讲法是有科学性的。以下就举例讲明瘟神发出人体可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可以在两点上看到。一就是 DNA 信息能够藉由水和电磁波传播。在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吕克·蒙塔利耶 Luc Montagnier 在两个隔离的 AB 试管里面，A 含有特定 DNA， 即是去氧化糖核酸片段， B 则只有水，在7赫兹电磁振动场和其他特定条件下， DNA 信息能够从 A 试管传递到 B 试管里面，且借由 PCR 即聚合酶连锁反应技术，成功地在 B 试管中复制出一样的 DNA 片段。这个发现说明了遗传物质能够藉由其他方式传播。如果 DNA 可行， RNA 即核糖核酸亦可能可以。传染病微生物的核心就是它的遗传物质。如果这个瘟神是一个能发出瘟疫信息的生命体，而人体内部遗传物质的复制机制就好比实验中验中的 CPR 技术能解读这个信息并复制一样的遗传物质。这样古代的瘟神传播瘟疫的讲法是否是有可能？同时在上述实验中，七赫兹左右的电磁振波振动环境，七赫兹左右的电磁振动环境是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 DNA 信息是无法隔空传播的。而其实整个地球大气层都有一个舒曼共振，基姆频率是 7.83 赫兹，是一个良好传播 DNA 信息的环境。这样看来，瘟神传播瘟疫的讲法是不是又更有科学性呢？其实就信息理论来看， DNA 或 RNA 是生命信息的载体，而不是生命信息本体。这样信息本来就可以有各种载体，也可以用电磁波传递，所以用其他方式传递 DNA 信息并非是不可能，只是现代科学没有办法完整讲明它的机制。前面提到一个假设，说瘟神可能是一个能发出瘟疫信息的生命体， 下一段所介绍的科学发现是能做一些说明，二就是在相同频率下，人体会和宇宙产生共鸣。美国的克里夫·巴克斯特有一个实验发现，人的情绪能发出一些频率，而这种频率可以让人自己的 DNA 接收到并产生共振。共振就是当一个物理系统发生震动时引起另一个物体震动的现象，以及两个相同频率的物体能相互引发震动的现象。自然中有很多共振的现象，比如就好像乐器音响的共振、耳膜和声音的共振、电路的共振等等。巴克斯特是中央情报局的审讯专家，在1966年他发现植物亦能够与人沟通，并且具有超感功能。1968年他在国际超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在另一个实验中，他在 A 房间采集了受试者的 DNA 之后放在 B 房间，然后监测受试者情绪变化和他的 DNA 之间的电性变化。这个实验结果发现，当受试者的情绪出现波动时，他的 DNA 亦立即出现剧烈的电波震动频率。这样即是说，人的情绪能发出一些频率，可以让人自己的 DNA 接收到并产生共振。以此类推，其他生命体如果发出相同的频率，那人体亦有可能接收到。以收音机来比喻，当我们调节收音机按钮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调整它的内部电流的震动频率，使能够和该电台发射的无线电波频率一致，他们就能共振共鸣，因此能收到不同频率传输的节目。这样瘟神透过这种相同的频率将病毒传染给人，亦是有科学根据的。神圣智慧能使特异功能者联系神灵。台湾大学电机系的李志岑教授，从1988年起至今，以几千次严谨的科学实验证实了手指识字现象的真实性和可重复性。某一些特异功能较强的实验者，准确率甚至接近100%。人眼睇嘢嘅原理系可见光照到物体上，可见光就带有呢一个物体嘅信息，呢一个信息通过眼睛回馈俾我哋嘅大脑，所以我哋就睇到嘢啦。而手指识字其实就系带有物体信息嘅生物能量，经由穴位和脉络传回到我们的大脑，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物体。所以人眼识字和手指识字原理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信息载体不同。在1999年8月的一次实验中，实验采取双盲法，也就是无论受试者定是测验者都无法睇到纸条嘅内容。李教授以法字作为样本，让特异功能者去辨别，结果受试者睇到嘅唔再系文字，而系耀眼嘅光。若将呢个法字改为睇唔懂嘅藏文、希伯来文或者缅甸文，受试者所睇到嘅仲系发光等奇特景象。不仅如此，实验仲发现发嘅注音符号亦出现光亮，呢、这个说明发字嘅正确声音能连接到另外空间嘅能量。呢、这个就说明 佛子的正确声音能连接到另外空间的能量，和宇宙中的高能量产生共鸣。理解到这一点，我们自然会想到从古至今修行者诵经、念咒、祈祷等行为，好可能亦是通过正确的意念、声音、文字等和宇宙高能量共振。由此可知，人类的意念和语言是可以连接到宇宙中更高级能量，并与之产生互动的。在现代科学的理解下，瘟疫的发生可以从病毒的基因组构造来探讨。第一节就讲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用科学理解神在这里安排的瘟疫。欢迎翻返嚟第二次嘅节目。病毒嘅 RNA 或 DNA 序列决定咗佢嘅传播能力、感染性以及对宿主嘅影响。每一次病毒突变，无论系基因片段嘅微小变化，定系结构蛋白嘅重组，都可能使病毒更具适应性，从而在不同环境下寻找到新的宿主。医学研究指出，这些基因变化往往不是随意发生，而是在复杂的生态互动和选择压力下逐步累积，从而形成特定的流行病模式。从这个角度观察，瘟疫的爆发似乎呈现出一种精细的秩序。虽然我们以为是偶然事件，其实每一次感染链条背后都有它科学可以解释的基础。然而，当我们从信仰、神学的视角来理解这种精细的秩序，又似乎隐含着更深层的意义。神或造物主对生命的安排，或者以瘟疫为途径提醒人类对自然和伦理的反思。病毒的传播和基因变异，从某种角度来看，就好像是自然法则的体验，亦是神意的现象化呈现。当人类在面对疾病时进行防护、研究疫苗，或者在道德上反思社会行为，是无意识地和这种神秘安排互动。这种不仅体现科学智慧，亦让人类在探索微观基因世界的同时，感受到更宏观的生命秩序。此外，瘟疫的蔓延和控制亦揭示了生命系统的脆弱和韧性。病毒利用宿主细胞的机制复制自己，这个过程涉及 RNA 的转录、蛋白合成以及宿主免疫系统的反应。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受到环境因素、 宿主健康状态以及微生物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从神学角度睇，呢啲看似微小嘅因素，却能影响整个人类群体嘅命运。仿佛神以细微之处安排人类嘅生死考验，提醒人类珍惜生命、敬畏自然。这种科学和神意交织的视觉，使我们在理解瘟疫时，既能看到分子层面的必要，亦能感受到宏观生命安排的心意。瘟疫既是科学现象，又可以被视为神圣安排的一部分。DNA 和 RNA 的结构和变异提供了科学理解的基础，而每一次疾病爆发背后的规律，则可能映照出神对生命的警示和安排。当人类在基因、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努力寻求答案时，亦同时在感悟宇宙秩序和生命智慧。这种科学和神圣的交融，让我们对瘟疫有了更完整、更深层的认识。上述的科学发现中讲到，人的意念甚至语言可以影响人体自动吸收宇宙能量以保护自己。人类都期望着让人体免疫能力更强，使用各种食物、营养品和药物等，给细胞提供能量，提升免疫力。其实宇宙中还存在着很多比食物更高效的其他形式的高能量，而人体本身就具备着接收这些高能量的能力。当今新冠病毒不断出现变种，因为降低了疫苗的有效性，在没有特效药、药物缺乏的情况下，我们能否靠调整人体内部的遗传物质来抵抗病毒呢？能否好像调节收音机按钮那样，去接收大自然中有益的能量来增强免疫力呢？情绪影响健康，人体 DNA 和细胞与好的能量产生共振，则身体进入好的健康状态，反之亦是这样。当我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时，身心能够在与好的宇宙能量的共鸣中产生平静和祥和。人体在宇宙正能量的支持下，免疫力会变得强大，亦就能摆脱恐慌和焦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并劝诫，他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远离中共，不为中共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它。为它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注重科学思维的人在接触神安排瘟疫这类讲法时，经常在第一时间就排斥是不科学，使得自己无法进一步思考，他讲法的逻辑性、启发性等，从而失去了更好地维护他人和自身健康的机会。好多的特异现象和超常力量其实并不神秘。如果我们能够用更开放的态度看待这件事，可能会找到平安度过这场大瘟疫的好办法。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